第二季的占凶啊，是占凶财务大师。除了他的开始的反义之外，他另外著有念佛切陀，切陀是反义啊，反到我们中国就叫做吉凶。他这个念佛切陀啊，就是凶字了，分为交易同终身两位，每一类中呢有100个句，一句是一个节四句。那么这个念佛切陀啊，把净土法门所有的教理行果全部包罗在这里面，非常之好。在这个财务大师这个一路里面呢，啊，我们图书社有，万子修藏里面有，你们会找来看，哎，在这个里面，财务大师一路下卷有，那非常好。不过呢，一般初学的人呢，不太容易看得懂。老实讲，因为他这个都是包括种种的教理很深，所以我这个翻译啊，我这个净土的四要传四要里面呢、啊，我没有把它录在里面，因为不是一般人能懂的。不过将来假定是你们要做法师，要弘扬净土，那么这个呢，那要好好多好好的研究。你对于净土法门教理行果这个能够了解。那么刚要我们依照他这个念佛切陀来自行发差了，那当然人人都可以往生极乐，得到无量光无量寿的这种好处，那么与佛同在。所以他这个后面经嘛，光秀当同阿弥陀，人人呢、啊、都有无量光，也是无量寿。可是现在呢，我们自己迷糊颠倒啊，能够修念佛法门往生净土见佛的话，那就好了，不能够成佛嘛，也是无量光无量寿。我们接着要讲的呢，第十三代祖师啊，印光大师。先讲他的平山师姐。印光大师他的好叫做常惭愧身，也叫做心量，心量是他的字。他是陕西黑阳县赵城村的人。他什么时候生下来呢？在清朝咸丰十一年呐、啊，也就是申酉年12月12日，到现在呢，大概又经过了130年左右。他呢，在家姓赵。年纪轻的时候，他也是是以中国都是以宜家啊、哦、这个为主的。这个儒家就是穷，我们所以纠愁啊，文武九公以下，一直到现在，凡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正人君子，怎么样来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一番的道理的这些士大夫读书人啊，统统叫做儒家。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学这个儒的，所以因此啊读了什么呢，韩愈啊，欧阳修啊，这个奥陈啊， 还有啊，朱熹啊，他们的著作都是儒家嘛，他们这几位都是儒家，都是宋朝明朝的人，所以因此啊，他就盲从，因为还没住到附近嘛，他住到他们在那边说，他就跟着他。这个世界一般人都大部分是这样的，都是人家在那边讲，就相信，就跟着他在那边讲，跟着他怎么做。因为这几位儒家他都是诽谤佛法的，所以茶叶帮夫他年轻的时候也诽谤佛法，不信善，不信佛教，因此在显报这个纪年啊，这个年轻啊出毛病，几乎要下掉。后来他自己有善根了，就觉悟了，哎呀，这个我不对，前非就是我过去啊不对了，不相信佛教反而诽谤，那这个罪过多大，我现在的眼睛不好，这还是法报，那将来啊还要下三途地狱里面去修果报，那个更不得了，所以因此他自诚忏悔啊，他是内心的犯善，忏悔自己的过去的不对，因此呢他的眼睛就慢慢的这个病啊慢慢的好，但是没有完全好啊，还是时常啊把他痛啊把他缝啊不能看书等等的，但是他虽然没有完全好，已经比较好啊，所以他就看这个附近了。那么看上附近就激发信心了。到了光绪七年，这个时候他已经21岁，他就到陕西长安的外面啊，一个叫终南山。这是大陆上的一个终南山啊，我们现在鼎力寺啊，诸位知道吧？我们也叫做终南山啊，这是台湾的终南山。所以啊，以前的印度信封啊、信纸啊什么，多上面都有哎，入古终南山鼎力寺。所以诸位同学能够在我们这个鼎力寺附近来读书，这也是有善根福报的。你们不知道别的地方啊，你们知道终南山，终南山在大陆那起了多少的大的，那是佛教的圣地啊，不要看轻哦。终南山很大了，这个南面有个叫五台莲花洞，就像我们这个成都那个石头山一样的，石头山上面啊，有什么什么洞什么洞，我最初起家的那个地方叫做四年洞，狮子的狮，四年的年，四年洞，它这个地方有个叫做莲花洞，实际就是一间寺庙，在那个地方起家。拜什么起家呢？拜道成和尚剃度。那么既然去加剃度以后啊，名号就到湖北的莲花寺，然任周开始。那么在没有到这个莲花寺担任周开始之前呢、他要去修建吧，除了建要去修比丘殿啊，你才能到外面去禅修，才有地方给你挂单。大陆上面丛林是这样的啊，你没有戒殿，没有修过比丘殿，那不能给你挂单的，沙弥不可以随便离开师父的。戒地上面也是这样的，所以啊，他就去修建。 那么在象棋里面呢，那么因为他还会写字啊，他字写得很好，也会做文章，所以虽然他是个神将的将子，常住在常住呢，就要他担任的事，叫他担任书记，抄抄写写啊，凡是写的事情，他都在叫他做。那一方面休假，一方面还担任的是什么？那是很劳累的。哦，这个眼睛呢，一来也很糟了，因为阴阳的毛病呢，最怕是这个劳累啊，伤破，他就有痛的。那这个时候啊，他就发心犯愿，我临时也不要紧，一样的休假，一样的在担任的事。晚上啊，自己啊，好好的忏悔念佛，这样的啊，把这个假期啊，很平安的过去。等到休假也满，他的念的毛病也好了，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思议。没有吃药，这个念的毛病就好，这复利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那么修罗家。去禅修啊，到湖北，湖北是在这个我们中国的中部了，就是法中嘛。啊、那个长安那是法，等于是这个西北了啊。那不是离开好几千里的了，啊，很远很远的，到法中来南部来。那么当年这事嘛，周客啊是怎么样呢？大陆上穷人了。都按照这个八章成规啊，啊，有种种的知识，啊，像这个智开师那是大的师，最大的了。智开师下面有周开师，啊，都是周夫客人的方面的事情的。因为他刚刚修建嘛，那没有资格当这个智开师的。那大陆人们从人啊，那非常严格。你要当当家也好，知客也好，还有一个就是副使，副使是管钱的，还有一个呢，书记，那是关于寺庙的一些的文书的，那这几个啊都要上座，就是加年纪久的上座才行，他刚刚出家呢，所以不能够当。只开始当奏开始，那么就看这个龙书净土文。这个龙书是一个王龙书，姓王，山拜王。他的名字呢叫做日修，日太阳的那个日啊，我们修饰的修。这个王日修，日修即是啊，他是宋朝的人。那么他哪里人呢？就是龙书，这个龙书人以这个地方的名来称呼这位居士王念修居士啊，他专修净土，弘扬净土法门的人，所以啊，他做了一个净土文，劝人家修行净土的这个一篇文章，写得非常之好，现在掌经也有啊，单行本也有。七里七机啊，有含同修，人人都看得懂。因此他看了以后啊，这个印光大师啊，就相信净土法门。以前是不信佛，后来看见附近呢，就信了佛，娶了家，修了戒，但是还不知道净土法门。到这个时候才知道，看到龙树净土文才知道净土法门好处。那就相信净土法门了，因此从这以后专心念佛。这个啊，可以讲我们一般的出家的遭遇啊，大部分呢也有这种情形。以前在家还没有信佛，那难免糊糊涂涂的啊，也不相信佛教，甚至看到这家人了，也看不起啊，哎，和尚 尼姑啊，怎么样的？那等也是等于诽谤三宝嘛。那么后来慢慢呢，就持着护法啊，相信了，乃至自己起了家。可是起了家不一定马上相信净土啊，他只是信一般的佛教护法而已啊。那最后啊，依着净土法门呢来相信。可是很多人呢、啊，信来世的人是信的、啊。但是啊，哦，见异思迁，看到人家讲，哎呀，那一个好，参禅好，修眉好，还是这样好，那样好，好、哦、变了，信心不坚定，结果呢，哦，一事无成，因为你舟山牧师嘛，见异思迁嘛，我们人的寿命还短呢，在世间修行时间也不多。等到你呀、啊，放来放去，东放西放，到你家确定我要修净土，好，你三命完结了，那不是空过一山呢？这是很多这种情形，可是印光大师不同，所以他能够成就，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参修，信了决定信。念佛好，专心念佛，不要其他的法门，再好的法门不要，就这个样子的。哦，他这个上面还讲的，刚才我还讲错了，他这个啊，这个到这个腐败莲花寺当这块事啊，还没修建，还是个沙弥呢。那是一定得到了其他的啊，他的导游啊，他的亲戚朋友啊的介绍，人家带他到那个地方去。在大陆刚才讲的，那从伦理规矩，没有人，你普普通的人去挂单那是不行的，啊，一定要修了第九戒，有了第二戒才可以。他到了偶岁，那么再回到陕西新安县松溪寺去修第九戒。那么修了家以后呢，就回到终南山了。可是啊，不在他这个出家的那个道场，住太乙峰，就是一个山头啊。那么怎么样啊？就是住茅棚了，一个人住，专修了，修什么？修净土法门，看经念佛。因为他呢，一会作诗，一会写，一会做文章，这是他这个的才华了。可出家以后呢，他这些统统放下，不干，不再做了。这个地方，诸位同学啊，也要参修啊。我们众生的毛病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湿气。喜欢写写讲讲呢，说说的，做做诗，写写文章的人呢、啊，吃了家以后还是喜欢这一套，心呢、啊、歇不下来，那这样的修行得不到利益，不能上路。他不同，这些方向，还有啊，有些的人在家。你不如讲他是一个什么人啊，会做菜的，以前他当过厨师的，嘿，他起了家以后他也表现到了道场里面去，看吧，我今天做几样菜给你看看，吃吃看，我又一瘦。他总还找机会去表现，这个都是我们的毛病习气。真是修道人也放下啊，一些人在家盖房子建筑啊，起了家啊，他喜欢盖房子建筑啊。一些人在家喜欢，他的过去就是做裁缝啊，做衣服的啊，起了家以后，哎，他还是一样的做衣服， 不但是自己做衣服做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甚至啊做些衣服拿去卖，啊你不知道吧？台南、高雄好多地方，陈老板好多，有些比丘尼，因为他在家就是做衣服，会很会做衣服。去了家以后，他还是做衣服，做袈裟、做皮衣，去买，赚点钱。这样的乞丐还能够成就道业啊？这个我是讲些例子啊，各位同学自己啊，一定要自己判断。不管我在家是干什么那一行，非那个，反正我非水电呐、啊，反正我非干什么那个、啊，统统要放下。因为这个都是以障碍我们修行办道的。你如果是还是抓着不放，那你功夫怎么能够进永功进步啊？光绪12年呢、啊，他已经26岁了，他就辞别他的基督师道全和尚，到北京来。北京属于湖北省啊，湖北省这个北京就是北平呐、啊，那是过去的首都嘛，地方皇宫的地方。他父亲离开北平没好远呢，一个山叫做红楼山。这个山上有一个寺庙叫做紫府寺，就是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个财务大师这个净土道场。因为他是专修净土，悄悄实实相信净土，所以啊在大陆丛林多得很呐、啊，啊右门的呀、啊、那多得很啊，像这个江苏的高门寺、金山寺，那全国是很有名的嘛，啊，都住都住都住这个大丛林有名多得很，他不去，他到这个紫府寺，为什么？这那个这个因为紫府寺是一个净土专修道场，他说那么你干什么啊？用功啊，啊，因为凡是专修净土道场，一定有个念佛堂的，这个念佛堂不是讲打几天佛七。他天天都是像打呼吃一样的，专门养护的，就像禅宗的禅堂是一个样子的。他不做别的，就到养护堂里养护。所以因此啊，他对于修净土的这个定义啊，哈，那进步的很快很大。这个时候啊，他自己起个号，号什么？记录行者。庐寨是指庐山啊，所以这个庐上面加一个啊，一点一方一个撇的那个，这个是庐山、啊。那个禅宗的陆祖慧能大师，那个人家也叫他庐行者，那没有那个一点一分一撇的那个，那是禅宗。这个庐山的庐。是代表净土宗，因为慧眼大师，我们中国的净土宗慧眼大师出土啊，是在这个庐山的。那么记录呢，他是继承庐山念佛法门、净土法门修行的一个人，叫做行者。到了27岁啊，他就。筹山了 啊大陆上的出家人呢、啊、差不多都会去筹山的。筹浦东啊，筹那个山啊，四大名山。啊、山西是五台山。啊、在江嘛是普陀山。四川嘛是峨眉山。安徽嘛就是叫做九华山。啊、就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啊四大菩萨的应发道场。四个名山，一般的佛弟子筹山都是筹四大名山。那么他呢，先去筹拜山西的五台山，筹了以后再回到紫府寺。那个时候呢，就引上课堂， 丹宁的事。再来呢，丹宁相对，再来呢，丹宁辽宁，这些都是地市的名称啊。你们要了解这些地市他干些什么事啊？你们可以查这个党经里面有《百场清规》嘛，我们这个图书室也有单行本的有，你可以看一看。那么每一个地市的名称，他做些什么事都有很清楚的规定的记载。所以啊，他担任的是一共三年，到了30岁啊，他就到北平龙泉寺做巡堂。31岁呢，就住北平延光寺，专门念佛看经，但是不是闭关啊，就是进修。33岁这一年啊，因为在江普陀山一个法义寺，这个法义寺的住持叫做法文菩萨，他到北平呢，经就是北平，去请这个藏经。那么到了北平呢，他临是临地三书啊，一个南方人嘛，都北方去嘛，那么要请人家帮忙啊，那么经道友的该受啊，就把印光大师推荐给法云和尚，他来帮忙的办事。办什么事啊？请藏经的事情。因为以前请藏经不比现在，现在藏经到处都有卖，我得要花多少钱我就买一部，没什么困难，过去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请藏经都要经过皇帝许可，那你要请呢，你要找门路，经过皇帝的批准啊，你才能够有办法请得到。这些都是有人要帮忙啊。那这个事情办好了，藏经请到了，这个法云和尚啊，就感觉这个印光大师这个人啊，不但是忠厚老实啊，做事情非常之难干，而见解非常指点非常正，就请这个印光大师，因为他又不是主持也没事嘛，他是在那个延光寺挂单而已嘛，哎，请你啊，你别在这个地方挂单，你跟我一起去到普陀山去。那么请他到普陀山，到了普陀山发仪式啊，干什么呢？给他住在藏经的。以前这个大陆上的丛林，这个藏经楼啊，除了放这个藏经之外，它有一个大概有2-3个房间的，都是供养人家在那边看藏经的，专门看藏经一藏，不担任任何的事情。可是啊，这些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啊、都找不到。那么告诉你啊，有这个藏经，没藏经楼，就是有这个藏经楼啊，也没有什么啊，有房间呐、啊，专门呐、啊、供养人家业障啊，这些事情都没有。所以啊，诸位也知道，我们是处在什么啊？这个叫做末法时代啊。这个末法时代，我们众善业修行办道啊，那是因缘越来越差，这是没办法的事啊。那现在的大陆一样的啊，那我刚才讲的大陆这样那样，那是过去的啊。经过共产大陆变色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那大陆更不成话了，比台湾更差都不得了，这些都不没有了。这个怪谁啊？不是佛不慈悲，也不是佛法变了不好了，没有啊，佛还是佛，佛法还是一样啊，就是因为我们众善的根基，孽障福报受，孽障重， 越来越吵。所以啊，我时常劝我们这个出家的道友啊，尤其是你们年轻，能够进山，能够得到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出家，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大家一定要兼顾道心呐、啊。今生我们不能起家不能好，就顶多来生来世那是更困难。为什么？末法时代一天不如一天，以后要讲修行更不容易啊。所以我时常感到有些人发一个入世道生去了家，哦，一下子还修了，那多么可惜啊！这多么的不应该啊！为什么这个样子？诸位知道？没有遇到好的环境，没有遇到好的师长朋友导游啊，才这个样子。所以大家主要自己好好珍惜自己的善根啊，福德因缘要道心坚固才对。我们进山不修，来山不要讲我们下不下山途的问题，就来山再做人呐、啊，你要修复，要修行，要去加纳，不要谈了，那干困难呐、啊。所以啊，他在这个藏经呢啊，供养他好的看藏经，这都是很难得的啦。后来呢，以竹帛天台闭关两期路。刚好了，这个独偶殿不是长进的，是另外一个殿。那么他在这个里面呢闭关，这个普通在大陆是闭关呢、啊、闭短期的也有啊，三个月半年一年也有，但是一般的话真是要修行用功啊，那都要有三年一期。因为你平常我们一个人呢、啊、没有闭关前呢、啊、心都比较散乱了，到了官房里面一歇下来，最初半年我们讲这个心呢、啊、还是浮动的，就好比这个水呀、啊、它本来是波浪汹汹嘛，啊，一下子到一个地方，放在一个地方没有风浪没有风的地方，可是啊，这个波浪它不是一下就没有啊，它是慢慢经过一下，它才平静下去吧。我们的心也是这个样子，最初半年心还是浮动的、波动的，就半年以后才上路。假定你毕一年嘛，前面半年心还是动的，用功不上。到了刚刚用得上功了，心静下来了，一下子啊，你要去关了。所以一个人呢、啊，他闭，你们就没闭过关了、啊。你闭过关的人知道，他一想到他要去关了，他心有动了，他心有动了。所以啊，此动不能静。这大陆一般地方要闭要三年。最初半年心动，做了半年以后好，心静下来了，好好的用功两年，到最后半年那个心他又动了，他又去关了吗？没关系，他已经有两年的功夫打下去啊，这个时候不要紧了，才有。这次我们这个同桥里面正法法师。他还闭关三年，结果闭了两年，他就闭不住了，要起来了。这个就是讲啊，这个闭关不容易啊。你这个神歇不下来，你在官房里你住不下去的、啊。他闭了三年嘛，还一年，咱们俩一块到这个，他自己熬不住了。睡不下去了，要起来了，不起来也要吃毛病的。所以印光大师同一般人不一样， 他第七三年接招有个三年，他不是连分开的哦，连到两期六年，那当然功夫，这个整夜功夫那是 不要说了。说去关以后呢，普陀山西顶堂廖宇佛上啊，不止他一个人啊，其他的道友啊，就在普陀山呢、啊、建一个茅棚，叫做废莲茅棚，供养他住。可是啊，他很客气的，你啊没有这个福报啊，单独修一个人建一个茅棚来供养我住，我当不起。所以啊，但是人家建好了，是围绕他建，你不去住一住，你对不起人呐、啊。那么结果呢，他就去住一下，就哎起来听这个别的老法师去住。这个地贤老法师是天台宗的一个很有名的法师，也是有修的，也是专修净土的人。住，所以这个茅棚啊，地贤老法师住的比较久，他是住个短时间，短时间怎么样？他还是回到法义寺去，因为法义寺是个大乘人，大家出家人很多，他是其中的一个，他等群众啊，他住到他心安理得。这个废茅棚是为他一个人，不是大众，所以他不安。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也讲过，过去呀、啊，我在那个基隆，曾经那个道年老法师，那么谈到这个出家人修行用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喜欢问问这个问那个，他就跟我讲。他家出家人修行呢、啊、最好呢还是一致大众啊，不要啊一个人。他这样我说个屁呀、啊、屁什么？好比一个人啊煮了一锅饭，这个一大锅的饭不是为我一个人煮啊，我在这个一大锅饭里面呢吃一碗吃两碗，那么其他的人呢、啊、也在吃，我的所担任的这一个就是这样修这个施主布施的这一个，就是一分一小分而已，你打过饭吗？我就吃一碗两碗吗？我一小分。他在家庭时你是一个人住茅棚啊，虽然你住一碗米只有三碗饭啊，这三碗饭都你一个人吃下去了，哼，这个啊中了。所以古人讲啊，金山不了道，怎么样啊？皮毛带脚凡，那是指什么？就是指这个中的故事。你去家人，你修施主的布施，你金山不能够了道，了三世度众生，那来三来四你烦啊，你欠债啊。怎么样烦呢、啊、皮毛带脚做牛做马做雪山去烦人，这不是小人的啊，也不是骗人的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他这个禅宗还是记这个屁股哦啊，他你虽然是一碗饭煮一碗米煮三人三碗饭，你一个人吃下去了，这个重了，你不能够成就道业，你一定要还，这个还就是要做牛的做马的还。所以他是劝他讲啊，出家人最好不要自己这个随随便便去单独住茅棚，还是要一致打众，在团体里面，一方面大家互相可以勉励，不会下一代抗议，一方面我们对这个小酒圣师啊，这个不会太过重。我就是金山不能料到啊，也不一定要皮毛带脚烦，因为我 千里再挤一点点，瘦。我是挤我过去呀、啊，那道年老法师告诉我的。这个印光大师这一种精神呢，他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不要，他是回到法医时期做群众。到了44岁啊，因为地下老法师啊，也是到北平啊去请藏藏经，因为知道他过去啊从这个法轮和尚请藏经还有办法帮助还不够吗？哎，请他帮忙，也到这北平去请藏。那么他是早幼嘛，他从地前老法师可以讲是啊一种早幼的这个身份嘛，那义不容辞的去帮忙他。哎，但是事情办好啊，他也不会要带到这个地前老法师的那个关中寺，那个是在这个宁波啊。地前老法师是天台宗的一个啊很有名的老法师，那关中寺也是很大的丛林了、啊。他还不到哪儿去，他还是回到法医时期住哪里呢？住藏经楼，一方面业障，一方面专门念佛专修正业。这样的时间啊，一共前后经过20几年。在这20几年当中啊，除掉去帮地老请藏经之外，他寒守离山，他不下山的。在民国年间啊，就是清朝已经是换了，反到中华民国的年年就是开始那一年，这个印光大师52岁了。那这个时候他在普陀山法义寺嘛，一位姓高的高浩年居士啊，就把他的文章有好几篇了、啊，等待在上海的《呼啸风暴》，因为他这个文章啊都是很好，文字也好，意思也很好，哦，大家看了要非常奇异啊，这一法师是哪里啊？怎么啊？这个好啊？大家都喜欢读。到了民国7年呢、啊，印光大师已经58岁了。另外啊，一位居士叫体味鲁居士，这两位居士啊，当时都是在上海的，都是很有名的大居士，就拿印光大师的文章有20几篇呢、啊，在北平，那就给他编写，印成单行本。那么书面上是一个印光法师文钞，这就是印光法师文钞第一次印行了。那么经过后来几年呢、啊，每年年年增加，啊，到民国15年呢、啊，就由上海的中华书局啊，再把印光法师文钞内编起来，就是三广印光法师文钞。三广就是三家了，因此啊，读文钞仰慕的人就非常之多。这个时候，弘一大师啊，也是因为看到印光大师的文钞，赞叹，并且呢，写信给印光大师。我弘一某人呐、啊，我要做你的弟子，列为你门下之人。可见的他对他的一种敬仰。他怎么样赞叹印光大师呢？这个弘一大师，他在200年来一人而已啊，200年那个多少时间呢、啊？就从满清一直到民国10几年，这个满清统治中国也差不多300年， 光大师是生在清朝末年，到民国这个初年这个时间。可是从清朝一直到民国，在富民中最有成就、制度发展最多的印光大师一人而已，没有超过他的。民国十七年呢，印光大师已经60多岁了，他住在布罗山已经30多年了。因为弘扬佛法的因缘，就离开普陀山到上海。上海有件事叫做太平寺，这个寺啊边上有一间净舍，就是啊专门进修的一个房子。这个一切的香客啊信徒那都不能去的，就是净舍。像我们顶的是叫护院，我们上面这个文殊院那个是属于真实的，其他的信徒除非是他里面住的人啊有关系的要见他，那一般的那不能去的，不是随便可以跑去见的。19年2月啊，他就从上海到苏州一个报国寺去闭关，阳光就是闭关。